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在上小学时，因为一次意外导致视力受损。
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用长棍儿来打那个短棍儿，没打到那个短棒，打到我的眼上。
眼睛不便带来的尴尬，小小的男子汉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没有看清嘛，完了这个杯就掉到地上了，然后同学就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我的自尊心。
为了保护自己，他选择远离人群，
就什么都自卑，不敢说话，也不敢吃饭，也不敢在人前这个站立。越人多，我越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边。
是神奇妙的引领，在爱中他重新找回了自己。
我就觉得是弟兄姊妹这么接纳我，我就真的是被神的这种爱呀，这种这个喜乐所占据。很自卑的一个人能够站在这个众人面前来唱诗，
喜出望外。在开店的过程中，他经历了神丰盛的预备，
那些个东西设备什么的我都能用，所以也没花多少
钱。全是现成
的啊！我开门就营业。
心怀感激，他愿意摆上自己忠心服侍神。
是神挽救了我，他改变了我，所以我理当应该奉献自己来为主而活。
看见盲扶会网络媒体部副主任俊德，不能忘记，欢迎收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盲扶会网络媒体部的副主任俊德。他是一个成熟有责任心且有担当的弟兄。可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在他刚刚失明的前几年呀，他自卑到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敢见呢。那么当初那个柔弱无助、深陷黑暗的小小男子汉，是怎么成长成一个有担当的大丈夫的呢？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不能忘记上集。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叫俊德。感谢神给我预备这样的机会，来到这个看见的栏目，诉说神的恩典。
我知道，俊德弟兄有一个很好听的网名叫做良辰哈。那么现在你除了平时的工作，就主要是在盲扶会服侍，是吗？
对，在盲扶会这边负责节目。
还负责财务哈，财政大臣啊。
对的。
好，那现在就是自己当老板。
对，现在自己开店。
是不是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感谢神吧，现在是有一个美满的三口之家。
孩子很健康
啊，非常健康，感谢神。
你的妻子是一个健全人是吗？
对，她是正常人。
你真的是什么好处都不缺哈。那我想了解一下哈，你的眼睛我听说是外伤引起的。
是，就是在我12岁的时候，那时候在上小学嘛，然后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用就是一个长棍儿来打那个短棍儿，然后那个小朋友一撇这个短棒的时候，一打，然后没打到那个短棒，打到我的眼上。 但是当时的时候没有，只是眼睛有一些充血，有些红，没有影响到视力。
嗯，
然后我还继续上学，过了大约得有两个多月吧，突然间那个视力下降，就看黑板的字看不清，然后老师把我调到前排，但是在前排的时候感觉也是瞅这个黑板那个字有点就是白花花一片啊，分不清个数。完后来老师说，那你就回家吧，让家长带着你去看一下眼睛是不是近视，那时候就怀疑是近视了。
嗯，
然后去那时候去到哈尔滨那边医大去查的，查了说是那个外伤引起的眼底病变，这时候才知道就是啊，当时视外伤没有就是及时的治疗，完导致两个月之后有一些个病变出现。那个时候也没有怎么想，就是在那个哈尔滨那个医大治了得有一个月吧，一个月有好转，出院的时候视力还可以，就是骑自行车啊，自己走路都没有问题的。回来的时候也接着上了一段时间，后来逐渐这个视力还是有一些下降，就是瞅这个书上的字，就是书皮上那个字能看清，书那个内容啊，里面的小字就费劲，写字也费劲了，后来就不念了。不念了之后到18岁吧，这个视力就像现在已经接近失明了，现在只有光感。
因为你刚才说你还可以骑自行车嘛，其实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怎么速度会那么快呢？
我在18岁的时候，得了一次这个黄疸性肝炎。那时候，他这黄疸性肝炎就是眼珠都是黄的，可能我估计是跟那个有一定的影响，他视力逐渐的下降。去医院再检查，说是有一些就是色素变性，就是黄斑色素变性。
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因为眼睛不好。
肯定发生过这种很尴尬，就是很伤自尊的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出院回来视力还可以，然后老师把我调到前排，就是为了能看清楚这个黑板上的字。然后我就在前排，等到下课的时候去那个喝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学校有一个共用的这个水杯，然后大家用完之后墙上有一个钉，把这个水杯挂到这个钉上，然后结果我去喝水的时候就是喝完水我把这个水杯往这个墙上钉挂，就没有看清嘛，完了这个杯就掉到地上了，然后同学就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我的自尊心，完了之后我就背着书包我就回家了，不念了。我就觉得我太伤自尊了，他们这一笑，
男子汉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水杯都没挂上去。
对呀、那时候不愿意让人说你眼睛有问题，也不愿意跟人说，也不愿意他们用那种异样的眼光说啊，他这个同学眼睛有问题，水杯都看不清。
就是
觉得特别伤自尊。
回家以后你说你不上学了，那父母什么反应？
父母他们也那时候上学就是看那个字什么就比较费力嘛，所以说不念也就不念，因为上不了学了啊，写作业什么都写不了，所以就不念了。
那你回家以后怎么办呢？做什么呢？
就没有做什么，一直到20几岁这个期间始终是在家中待着，没有做什么。
那总得做点什么吧。
那个时候没有做什么，没事就是听听收音机，那时候那个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就是听收音机。
所以你跟绝大多数的盲人朋友都差不多哈，因为眼睛不方便，只能抱着一个收音机。
对对。
从那个小匣子里面，然后获取外界的一些知识哈。
对对。
那没有想着去上盲校吗？
想过，那时候家里边条件不好，因为这个就是看眼睛也花去了很多钱，所以也曾经打听过盲校。那时候盲校不像现在都是免费的。那时候是学费大约加上拾取费一年得20000多，所以
那么贵，
没有对，然后就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上这个盲校，所以就一直在家里面待着。一直待到20多
的时候是怎么有机会出去学习的？
那时候也就是听收音机，后来就是有了手机嘛，然后在收音机里边听到有那个盲人弟兄，应该不是弟兄，就是盲人朋友，他参加这个 这个电台里边的节目，然后后来跟他们成为朋友了，然后一步步、
你是怎么跟他成为朋友的？
就听他那个电台的节目，后来他想交友嘛，然后留下电话号，我给他打电话，这样成为朋友的。
也是因为他是盲人的缘故
啊，对，也是盲人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一个残疾人跟正常人好像就是不可能成为朋友，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觉得，这个被人歧视，不可能正常人来接受这个盲人做朋友，所以觉得他是一个也是盲人，可能是能成为朋友，所以就给他打电话，
也觉得跟他在一起会非常的安全哈，他了解你，
对呀、就是他现在成为我的师傅，
所以你现在赚钱的能力是师傅教的哈，
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很感恩哈，那一次的相遇哈。
嗯，
是让你能够有机会可以独立门户哈、这个也是很大的恩典。
对对对，
是。那在那个之前，你有没有觉得眼睛不便给你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因为你整天待在家里面，有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特别自卑？在家里边从来就是，比如说邻里啊，或者是亲属什么来了，我只能躲在我自己的屋里，不出去跟他们讲话呀，或者是吃饭呢、本来。吃饭我都是最后一个，很少在众人面前就是一起吃饭，都是他们吃完之后我自己躲在自己这个房间里边来吃，就觉得跟他们一起吃饭去夹菜呀，或者是加什么东西啊，夹不准会很没有面子，那时候就特别自卑，对，特别自卑，就是也不敢说话，是也不敢在人前，恐怕就是走路撞到人呐，或者撞到墙啊。
是
那种心理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反正总是自卑，就什么都自卑，不敢说话，也不敢吃饭，也不敢在人前这个站立。
因为你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其实心里面其实很失衡的、对不对？
对对对，
一个男孩子又很要面子，对不对？我这现在这个走路有可能走的都不好看啊，这个夹菜有可能这个啊、会被别人笑话，你觉得哈？
对，就这种心理，哎呀，就是
是
常常躲在角落里边，从来就是人多的时候越人多我越是那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边，
是越人多越觉得不安全哈、只有自己待着才会觉得非常的踏实啊、没有人嘲笑。
对对，也怕有人问起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怎么的，对，也怕，就特别怕提到这个话题，所以就不跟他们接触，避免他们来问这个问题。
那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呢？
我是18岁眼睛失明的，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18岁那年信的主。那个时候是我一个远方的亲属，因为他那个时候吧，他不是信主的，但是他们村里边有教会，他多少了解一些，但是他那时候给我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说你去信，那时候叫信教，你去信教就是眼睛这个病有可能会医治，然后他只是这么传，然后我信的时候也是抱着这个目的去信的，然后去那个很远一个地方，就是亲属家，在那块接受的这个福音，接受福音，在那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说你们本屯也有，但是人不多，20多个人吧、说你就可以回到那里边去聚会。后来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村里边也有，就回到那个自己村里边这个教会来聚会的。
那等于亲属他信主？
对，就是给我传福音这个亲属他不信。后来我去这个是我姨
亲戚
一个远方的姨啊，他
是
信主的，对，然后就他带着我去聚会。
那你当时抱着眼睛能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后来好了吗？
后来眼睛没有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好了，我的心态被神医治了，就是从这个自卑的心理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教会里边这些弟兄姊妹就是没有用异样的眼光去看我，而且他们特别有爱心，就这个爱我觉得改变了我。每一次去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的带我找这个座位，然后散会了之后问你去不去上厕所啊，或者是渴不渴啊，给你倒杯水啊。我觉得就这些小小的事情就使我感动，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残疾人来带，而且就是就是特别的有爱心。时间长了，逐渐我觉得我就从这个自卑当中 神就改变了我，就没有那么自卑了，我就可以在这个众人面前说话呀，或者是跟他们提起这个我这个眼睛的问题啊，
嗯，
我就敢面对了。
从一开始不愿意跟人接触，到现在其实是很喜欢去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是吗？因为你
对对，那时候特别喜欢聚会啊。
然后一个感受到，其实通过弟兄姐妹感受到神的爱哈，是完全的接纳，所以你就自己就敞开了。
是是。我就觉得是弟兄姊妹这么接纳我，我就真的是被神的这种爱呀，这种那个喜乐所占据，我这种忧伤和这种自卑的心理从这里面就走出来了。就是我不说，我没信主之前我是躲在这个角落里不敢面对众人，但是我信主之后呢，我可以站在台上。那时候我们教会就是让我来那个带领大家来唱诗嘛，所以我站在台上，那时候我真的我觉得这是神改变了我，使我很自卑的一个人能够站在这个众人面前来唱诗，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改变。要不是神的话，我真的不能做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是唱歌，是带敬拜还是表演还是什么？
就是敬拜，在会前的敬拜，还有就是那个教大家来会众来唱诗。
等于是你就开始参与到教会当中的服事了。
对，就是我信主不长的时间，因为农村吧，到农忙的时候可能人就是稍稍少一些，然后那个唱诗的他们有家里边农活忙，所以有的时候不来。后来那个教会的同工觉得我反正没啥事情，每一次聚会都到让我来做这个带领唱诗班啊。后来我就参加唱诗班的服事，一直在
唱诗班。他请你来带唱诗班的时候你就同意了？你那时候有没有犹豫说哎呀我行吗？
我说过啊，我觉得我觉得我好像带不了，因为我是喜欢唱，那我很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觉得我说我唱这个主的歌或者是我教众人唱歌，我觉得我真没有这个能力。
嗯，
后来他们说我们为你祷告，你可以试一试。这样的话，那个时候都是我先用录音带，就是把别人这个会唱的歌，我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回来我自己学，学完之后来再一句一句教大家唱，真的。
这样子啊，是是，那还是挺不容易的。那么在你真的开始参与服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哇，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可以做好的，你有这样的惊喜吗？
当然有了，我记得就是，就是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只有在主的里面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用的，不是说的残疾了就没有用了，我依然可以这个做一些事情来服侍神。虽然说世上的事情我可能做不了做不好，但是主里面的事工我可以做，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只有在主的里面，我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
是是是，上帝完全接纳了你哈。那后来你出去学习了，你是不是就不能在你的教会来服侍了？
对呀，我2003年的时候我去我们这边就是我那个朋友那儿去学习，那时候我决定我要去学习。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我把唱诗班的这个服侍就辞掉了，辞掉了。然后那时候也弟兄姊妹也那个啥，说为你祷告啊，也挽留我说我得学一技之长，不然的话以后我没有办法来生活。虽然说神会给我预备道路，但是我们也得去自己亲自去动手。
当然
当我到那个我师父那块的时候，我就那个平时的时候在家总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或者聚会啊，或者是教他们唱诗什么的。突然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没有这些个家里边的人，还没有这些弟兄姊妹，也不能够聚会。当时心里面特别憋屈，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有点憋得受不了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不应该学了，我得回去，在这里边待着真的是受不了。就那种感觉，
是
真的犹豫了，就觉得我不应该学这个，我还得去回去聚会，回到这个弟兄姊妹中间。
然后没有神的日子太难过了哈。
对，然后后来就自己也祷告嘛，因为在那里边，也不能够聚会，不方便，而且也谁也不认识，我师父他们也都是盲人，所以就只能是一个人，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关门之后，然后自己来祷告。逐渐的也就心里可能比刚来的时候会好一些，也就杀下心了。对， 来学习。
是。那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学完之后，我就去在长春那边工作嘛，在长春那边工作，大约得有两三年吧，没有聚会。后来我换了一个就是工作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两个按摩师都是基督徒，然后那个前台的大姐她也是基督徒，然后后来与共计我们四个师傅，一个这个做饭的大姐嘛，五个人。后来那两个师傅走了，就剩我们三个人了，都是信主的。我们每一天晚上的时候关门之后，那个姐给我们读圣经，带领我们祷告。然后平时可能是礼拜天的时候就不能去聚会，但是圣诞节呀、复活节的时候，她带我们去到教会去聚会。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快乐？感觉哎呀，这肯定是上帝给我预备的这样的工作，是不是特别欢喜？
对呀、特别欢喜。而且我认识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客人，他是一个显族的，他也是主内的。他每一次就是他在韩国那边工作嘛，每一次回来都带领我去那个教会去聚会。我们在长春那边就是离那个省那个教会挺远，但是他每一次回来都带领我去那个做礼拜。
所以其实你的打工生活还是蛮快乐的。
对对，还是蛮快的。但是就是后来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工作地方，就不能聚会了。
为什么要换工作呢？在这里好好的呢？
因为他那边就是房子到期之后，他也换了一个场所。换了场所之后，他那个生意就没有原来好。
那在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就是除了我比如说聚会或者不聚会哈，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毕竟信主之后哈，我们得重生了，你觉得你的生命因着信主有什么变化吗？
生命肯定有变化呀，虽然我现在可能是生活不是很富裕，但是过得非常喜乐。我觉得没有主的话真的做不到。
那现在你自己当老板哈，那是怎么自己又出来创业的呢？
因为我始终就是打工，我觉得不可能说总给人打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是开店的话，我的时间呐、还有这个聚会这个时间，可能就我自己说了算了。
就是你的妻子来照顾你们吗？然后你没有家长来啊？
没有没有，原来是我姐姐。我的计划是在长春那边那个开店，然后后来在那边找了很多次这个房子，也没有合适的，就在我姐家楼下这儿找妥了这个房子。
说起这个预备的哈，
对呀、因为那时候他那个房子就是所有设施全都准备好了，牌匾都挂上了，就差开业。但是他那时候开的是火疗，老板就是去长春了，就是想在长春发展，这房子就始终装好了就空了。后来我看到这房子之后，我对下来很多的他那里边的床啊，还有他那些个东西设备什么的，我都能用，所以也没花多少钱。
全是现成的
啊！我开门就营业。我要我说这是一步、
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哈！
神的预备，而且他那时候房租半年是一万一。
哎呀，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哈！我突然想到圣经当中讲，上帝说什么说。这个葡萄树不是你们栽的哈，但是你们却可以吃上面的果子。你们没有盖这个楼房，但是你们却可以住在里面。
对呀、对呀、而且就是
这个啊、
设备和这个屋里边这些东西预备的特别全。我没有做什么，好像后来添了两张床，别的都没有，没有弄。
上帝真的是把一切你需要的都给你预备好了。
对呀、然后离我姐家还近，她那时候就她来照顾我，给我做饭呐、整什么东西，也能就是周六周日带着我去聚会。自己开店之后才那个就是接触到电脑，原来我也不会电脑。自己开店之后才买电脑啊，才自己学习电脑，要不然的话还接触不到毛不会。
真的是上帝让你的脚稳行在高处哈。
是呗，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恩典。虽然这个没说那么细啊，那边我租那个房子的时候是24000，然后我一年半的时候他给我涨价到30000，30000之后
涨那么多，
我就那个搬到现在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和我原来那块就差100米吧，这么远。我这个房子是17000还包取暖
啊，真的一半不到哎，
17000包取暖，他那个房子就是30000还不包取暖，
30000还不包取暖，才差100米，你看看，
对，就差100米。然后我搬到这边之后，这个那时候客人都不是说我要我说是神的那个带领的客人说的，你可以涨一涨价，
你
这太便宜了，对
啊，
他让我涨价，我又涨一涨价，
嘿， 嘿，房租低了，这个价格还上去了，
上了，
还高了，
对对对，
啊，真的是满了神的祝福哈。
对呀、啊，每一步都滴满了神的脂油啊，
脂油啊，哎呦，真的是又润泽在其中哈。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
全敬姊妹和嘉宾的分享，下个礼拜天我们将会播放访问的下半部分，欢迎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会。
Show, 迎向